此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好，我们继续来看哈撒母耳记的十五章。大家还记得上一篇是讲的什么吗？十四章是讲到说约拿单因信以少胜多，记得吗？扫罗因为不信，他就落在了加薪点头以少胜多哈。上次大家听了六百人哈，以少胜多。扫罗因为不信呢，上一篇讲他落到了宗教里面，他有敬虔的外貌，他有什么？有献祭，有烛坛，有禁食，但是他样样没有行在神的旨意里，没有敬虔的实质，只有敬虔的外貌啊，落在了宗教里面。那我们今天呢，我们就来看十五章哈，扫罗再一次不能顺服，再一次不能顺服啊，那后果呢更加的严重。所以我们今天来读十五章，比较长一些，但是我们还是一气呵成把它读完。好，我们一起来，撒母耳对扫罗说，一起来读哈，免得你们睡觉。撒母耳对扫罗说，耶和华差遣我高你为王，治理他的百姓以色列，所以你当听从耶和华的话。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在路上亚玛利人怎样待他们，怎样抵挡他们，我都没忘。现在你要去击打亚玛利人，灭尽他们所有的，不可怜惜他们，将男女孩童吃奶的并牛羊骆驼和驴进行杀死。于是扫罗招聚百姓在提拉因数点他们，共有步兵20万，另有犹大人1万。扫罗到了亚玛利的京城，在谷中设下埋伏。扫罗对基尼人说，你们离开亚玛利人下去吧，恐怕我将你们和亚玛利人一同杀灭，因为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你们曾恩待他们。于是基尼人离开亚玛利人去了。扫罗击打亚玛利人，从哈菲拉直到埃及前的舒尔，生擒了亚玛利王雅甲，用刀杀尽亚玛利的众民。扫罗和百姓却怜惜雅甲，也爱惜上好的牛羊牛肚羊羔，并一切美物，不肯灭绝。凡下贱瘦弱的尽都杀了。耶和华的话临到撒母耳说，我立扫罗为王，我后悔了，因为他转去不跟从我，不遵守我的命令。撒母耳便甚忧愁，终夜哀求耶和华。撒母耳清早起来迎接扫罗，有人告诉撒母耳说，扫罗到了加密，在那里立了纪念碑，又转身下到吉甲。撒母耳到了扫罗那里，扫罗对他说，愿耶和华赐福于你，耶和华的命令我已遵守了。撒母耳说，我耳中听见有羊叫牛鸣，是从哪里来的呢？扫罗说，这是百姓从亚玛利人那里带来的，因为他们爱惜上好的牛羊，要献于耶和华你的神，其余的我们都灭尽了。撒母耳对扫罗说，你住口吧，等我将耶和华昨夜向我所说的话告诉你。扫罗说，请讲。撒母耳对扫罗说，从前你虽然以自己为小，岂不是被立为以色列支派的元首吗？耶和华高你做以色列的王，耶和华差遣你，吩咐你说，你去击打那些犯罪的亚玛利人，将他们灭绝尽尽。你为何没有听从耶和华的命令，急忙掳掠财物，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呢？扫罗对撒母耳说，我实在听从了耶和华的命令，行了耶和华所差遣我行的路，擒了亚玛利王雅甲来，灭尽了玛利人。百姓却在所当灭的物中取了最好的牛羊，要在吉甲献于耶和华你的神。撒母耳说，耶和华喜悦燔祭和平安祭，岂如喜悦人听从他的话呢？听命胜于献祭，顺从胜于公羊的脂油。悖逆的罪与行邪术的罪相等，顽梗的罪与拜虚神和偶像的罪相同。 你既厌弃耶和华的命令，耶和华也厌弃你做王。扫罗对撒母耳说：“我有罪了，我因惧怕百姓听从他们的话，就违背了耶和华的命令和你的言语。现在求你赦免我的罪，同我回去，我好敬拜耶和华。”撒母耳对扫罗说：“我不同你回去，因为你厌弃耶和华的命令，耶和华也厌弃你做以色列的王。”撒母耳转身要走，扫罗就扯住他外袍的衣襟，衣襟就撕断了。撒母耳对他说：“如此，今日耶和华使以色列国与你断绝，将这国赐予比你更好的人。以色列的大能者必不至说谎，也不至后悔，因为他迥非是人，绝不后悔。”扫罗说：“我有罪了。虽然如此，求你在我百姓的长老和以色列人面前抬举我，同我回去，我好敬拜耶和华你的神。”于是撒母耳转身跟随扫罗回去，扫罗就敬拜耶和华。撒母耳说：“要把亚玛力王亚甲带到我这里来。”亚甲就欢欢喜喜地来到他面前，心里说：“死亡的苦难必定过去了。”撒母耳说：“你既用刀使妇人丧子，这样你母亲在妇人中也必丧子。”于是撒母耳在基甲耶和华的面前将亚甲杀死。撒母耳回了拉玛，扫罗上他所住的基比亚，回自己的家去了。撒母耳直到死的日子再没有见扫罗，但撒母耳为扫罗悲伤，是因耶和华后悔立他为以色列的王。好，比较长哈，这一章，但是有我们特别熟悉的经文。哎，这个可以吗？好，好，我们首先哈，我们看到，神这段故事是什么？就是上帝说你们要去把这个亚玛力人灭绝净尽。然后呢，扫罗他留下了一些上好的牛羊啊，还有那个王啊，没有完全的杀。然后他就什么，他耶和华就厌弃他。首先，我们先来看哈，为什么上帝那么厌恶这个亚玛力人？亚玛力人是什么人？他们是什么人哈？我们来看，这个可以吗？哦，OK。好，我们来先读两段，上面两段经文哈，下面那个就是刚才读过的，我们不读了。我们读《生命记》的经文和《出埃及记》的经文，《生命记》25章17到19节，一起来。你要纪念你们出埃及的时候，亚玛力人在路上怎样待你，他们在路上遇见你，趁你疲乏困倦，击杀你颈后边软弱的人，并不敬畏神。所以耶和华你神使你不被四围一切的仇敌扰乱，在耶和华你神赐你为业的地上得享平安。那时你要将亚玛力的名号从天下涂抹了，不可忘记。好，出埃及记17章14节。耶和华对摩西说：“我要将亚玛力的名号从天下全然涂抹了。你要将这话写在书上做纪念，又念给约书亚听。”好，后面底下就是我们刚才读过的哈。好，那我们看看这个亚玛力人是谁的后裔？亚玛力人他在哪里？你看哈，我们看到腓力士人就是现在的加萨，对吗？现在加萨就是那个腓力士人的地方，地中海。然后呢？那边是亚门人，打的不就是一天到晚就围着这打吗？现在这是亚玛力人，是在西乃旷野，在下面就是埃及，在下面就是埃及。那亚玛力人是谁的后代呢？亚玛力人，我这个是应该按哪一个？我这个，OK，亚玛力人呢是以扫的后裔。雅各以扫的后裔啊，那么这个以扫的后裔呢，他们非常的好战，并且很残忍，非常的贪婪。在以色列人进迦南地的时候，他们是以色列人最强暴的敌人，是以色列人最大的敌人。他们是在后面，你看他是在后面击杀那些老弱妇孺啊，后面，然后他们非常的恨恶以色列人，所以他们就是想要把以色列人灭绝， 就亚玛力人是要把以色列人灭绝的，就他们是非常的恨恶这个以色列人的哈，嗯，所以他们非常的残暴，是以色列整个进入迦南地最大的敌人，最强暴的敌人。那亚玛力人实际上它象征的是什么呢？它代表一切抵挡神、抵挡神的旨意并神子民的势力，就是他们是要把以色列人灭绝的，就它是代表着一切抵挡神、神的旨意。神的旨意是要以色列人进迦南地，他们是最大的拦阻，一切抵挡神的旨意和神子民的最大的势力哈，一切的势力。所以在出埃及记、在生命记的时候，上帝就是跟摩西说，你们等你们安顿好了以后，要去把这个亚玛力人除尽，我要把他们的名号从天下除抹了，因为他们是要来灭绝以色列人的，所以我一定要把他们的名号从这个世上给涂抹掉，就没有了，再也没有了，要完全的涂抹。所以为什么我们说为什么上帝这么厌恶这个亚玛力人，因为他们是代表着完全抵挡神的拦阻，完全来拦阻神的旨意的一个势力哈，所以上帝要把他们的名号从天下涂抹了，他是跟摩西这样说哈。好，那对我们今日信徒有什么提醒哈？第一个就是凡抵挡神并神旨意和他子民的，早晚要被神严厉的审判和惩罚。就是如果你是抵挡神旨意的，神知道你是抵挡他旨意，或者你在逼迫他的子民的，拦阻他旨意成就的，早晚要被神惩罚和严厉的审判。上帝他只是暂时，你看他每次他只是暂时允许一些邪恶的势力在那个地方，他为什么要允许这些什么法老啊，允许这些人来攻击以色列人？他是要炼净他的子民，他是用这些人来炼净以色列百姓，炼净他们的信心。而当上帝的目的一旦达成的时候，他一定会严厉的审判和惩罚一切邪恶的势力的，上帝一定会的。他只是允许你为了来用个磨刀石来磨、来炼净这个以色列人哈，用一下你们，但是时候到了，他一定会严厉的惩罚哈。所以那些逼迫基督徒的人，现在我们看到很多地方哈，基督徒被逼迫，你不用怕他们，他们的命运结局是非常的、非常的惨的，是一定会非常惨。所以我们要怜悯他们，要为他们祷告，你要怜悯他们。上帝只是时间还没有到，上帝在用这个逼迫来炼净他子民这个祷告的心、这个信心，用这个逼迫来炼净他的子民哈。等到神的目的达成，这些逼迫者他们的结局是非常可怕的，是非常可怕的。好，第二个就是神的宽容忍耐是有期限的，神的宽容忍耐是有期限，他不会然后你就觉得哇，这个势力就一直逼迫，他不会永远的允许他的子民被逼迫的，他是有期限的哈。所以我们在约翰福音里面特别耶稣讲到说，你们要趁着有光的时候，他说光在你们中间还有不多的时候，应当趁着有光行走，免得黑暗临到你们，还有趁着有光信从这光。所以上帝他是有他的时间性的，有他的时间性哈。我们当在耶和华可寻找的日子里来亲近他，来认识他，我们不要以为每天日子都会像今天一样，我们以为哦，日子就是这样慢慢的过去，不一定的。明天怎样，我们是不知道的。明天我们是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的，所以要有一种警醒的心和紧迫感，不是好像觉得日子还长得不得了。我认不认识神没有关系，他有他的时间表，上帝有他的时间性哈，他有他的时间表。好，所以也就是对我们信徒来说，我们在今天的日子，我们要分清主次， 不要以为每天还有日子长得很，我还可以大把的在世界上追求，然后我再来追求神，那是你以为的。上帝的时间表跟我们以为的不一定是一样的。你以为你还有好多的日子可以活，你以为还有大把的日子可以在地上再追求一下钱，然后我最后的时候再来追求神。上帝的时间表跟我们的是不一样的哈，他有他的时间表。好，第三个，因为亚玛利人他是代表着一切抵挡神的势力，而我们身上所有的罪都是在抵挡神和神的旨意。我们生命中所有的罪都在抵挡神和神的旨意哈。所以神借着要灭尽亚玛利人，他要告诉我们要灭尽隐藏在我们生命里的罪，就是我们所有的罪，他要灭尽，就我们隐藏在我们生命当中所有的罪哈。神的旨意就是要完全的除去缠累我们的罪，完全完完全全的除去我们生命中的罪和偶像。所以呢，我们不要轻忽，我们会觉得哎，这个论断一下好像没啥，在神眼中是大罪，可能我们并不觉得它很严重，在神眼中是很严重的罪哈。不要轻忽偶像，可能我们有时候说，我们说哎呀，我好像有人这个偶像，或者我有金钱这个偶像。我们讲偶像的时候，好像蛮好像轻描淡写，还没有觉得怎样啊，我就是有个偶像嘛。哎，偶像是在神眼中是极为厌恶的，那个是极为厌恶的。你看他对亚玛利人要灭尽的。灭尽，所以就是我们看罪和上帝看罪，我们看偶像，我们没觉得这个偶像有多严重啊？这个有那么大的问题吗？偶像，上帝，我们之前讲过，上帝恨恶这个偶像啊，以别神代替耶和华神，他的愁苦必加增哈。所以我们不能够轻忽罪哈。迦南居民的属灵的含义是什么？说进迦南，进迦南美地啊！迦南居民的一个属灵的含义就是要完全除灭一切的罪恶和罪污。他一说要灭尽，灭绝它，就灭尽，是要完全的除去我们生命中的罪恶和罪污。所以神已全然除灭亚玛利人，在启示我们在基督的救恩里面要除灭所有的罪，上帝不接纳任何的罪污，一定是净尽，就是这个不接纳任何的罪污哈。好，那第四个，不要在别人的罪上有份，就是这个基尼人，扫罗说啊，你们赶快离开这个亚玛利人，免得你们一同被杀。因为你们之前呢是帮助过、恩待过以色列人的，他们在出埃及的时候恩待过以色列人，所以基尼人就离开亚玛利人去了哈。然后提摩太前书的5章22节说，不要在别人的罪上有份，要保守自己清洁。人要很小心哈，不要被别人的罪给牵连了，到时候就一起灭绝哈。比如说，比如说你的家人，你的配偶要偷税漏税，比如说你看见了，然后你不同意，但是你要祷告求神拦阻他，你要求神，你要去祷告。你要求神去拦阻他，就是假如你看见任何一个人犯罪，你一定要祷告的。虽然你可能拦阻不了，你可能说服不了，但是我们一定要祷告。什么意思呢？这个时候上帝看中你是恨恶那个罪的心的，你不能说我也不祷告了，就这样吧。那你的心，你可能上帝说，哎，你这个人好像也不恨恶这个罪啊，他说谎你怎么不去祷告？你为什么，你的心你到底恨不恨恶罪？你的心跟神的心是一样的心吗？还是你就是啊，那就随便，我反正我也受不了，我也说服不了他。但是上帝看重的是我们对罪的态度，我们对罪的态度哈，这个很重要啊。所以 sin， 我们老说这个 sin， S-I-N， 这个罪，它的意思就是你该做的没有做到，把心你没有达到，该做的你该为他祷告的。假如你看见了这个人要犯罪了，你可能拦阻不了的时候，你该为他祷告，这就是你该做的。但是如果你没有做，那就叫 sin， 那个有那个就是 sin 啊。所以我们要非常的小心哈，我们要非常的小心，不要在别人的罪上有份， 就你要跟上帝是一条心的，你要让上帝看见你是恨恶这个罪的。虽然我没有办法拦阻，但是我是恨恶罪的。好，好，那我们下面呢来看一下这段经文里面的另外一个就是重要的人物吧，就是扫罗哈。扫罗他没有灭尽，留了什么上好的牛羊、一些财物，还有那个王，那个亚甲王啊，他怜惜他们，所以呢，部分性的顺服就等于不顺服。他顺服了没有？他顺服了，他大部分他都杀了，他已经把他们都灭尽了，他只是剩下了这个财物，就剩下了这点财物，还有那个亚甲王，其他他都已经灭尽了，他都灭尽了哈。所以部分性的顺服等于不顺服，等于不顺服哈。因为上帝是要将他将亚玛利人的名号，上帝的意思要将亚玛利人的名号从天下涂抹掉，上帝要把他涂抹掉的。但是扫罗他留了一些东西哈，所以他只是部分性的顺服。我们也要比较小心啊，就是神在圣经里面的所有的命令，所有的话语，从金钱到人际关系到什么儿女观，各方面的所有的，我们是不是都顺服了？部分性的顺服等于不顺服哈，等于不顺服。好，那为什么上帝要求这么高？他为什么要求这么高？为什么他这么恨恶？这扫罗其实大部分他都顺服了，他已经杀完了，他都杀完了，只留下了一些上好的牛羊，还有那个王，大部分绝大部分都已经灭尽了嘛。所以他说我遵行了神的旨意呀，他还高高兴兴的跑来跟撒母耳说，我遵行了神的命令，我全做完了。撒母耳说你住口吧，你住口吧。那上帝为什么要求这么高，一定要完全的顺服哈？为什么？因为不顺服的后果很严重，不顺服的后果很严重，悖逆的罪与行邪术的罪相等，顽梗的罪与拜虚神和偶像的罪相同。当我们不能够完全顺服神的时候，我们就没有办法经历到他的同在，你没有办法经历到他的祝福，你没有办法经历到他的祝福，就行在了灭亡的道路上。你就是我们一直说的，你没用了。他本来这个把椅子，我让你他我要开会的时候用一下，他绝大部分时间都顺服了我，但是就是我开会的时候他不顺服，那怎么办？我把他放到储藏间吗？还是扔了吧？我最近家里边又扔了一盆那个植物哈，就是我实在是他没有办法，他就是枯黄了，实在是不能被我所用了，不能被我所用了，那最后就是灭亡。就是扔掉哈，所以我们是要神要完全的顺服啊，否则我们经历不到他的祝福和同在，就在灭亡的道路上了。好，那我们看一下扫罗为什么不能完全顺服啊？扫罗他不是不顺服啊，他是不能完全顺服。我们之前其实一直哈，我们之前讲到过，其实这一个系列一直在讲扫罗，他的问题就是他有一个大大的强大的己生命，就是他的肉体非常的强大，他就是要自己做王做主，他就是这个，就是他要自己做王做主，所以他不能听你的，所以他不能完全顺服，就是因为他有一个强大的己生命。就是我们几次下来哈，一直在讲这个，他不要神做主，不要神来做他的王，他就靠自己在做王，然后他就会什么，他是相信自己，然后他听自己的，然后荣耀自己，然后他相信人啊。我们看一下哈，这个他在那个这段这一章里边，你看他，我只是选了两次两段经文啊，他老说要献于你的神， 说是你的神，信这一般你心里怎么想的，你就怎么说哈、啊。你的神，我这是都是为你的神在做哈、啊。他不要神做他的神，不是我的神，说明这神不是他的神，他自己还在要自己做什么。而且开始的经文说的是扫罗和百姓，就是爱惜那些牛羊啊，上好的牛羊，本来就是他们自己想要留下来的。他找了个借口，他说是百姓们喜欢那个牛羊，然后要献于耶华你的神，这是一个借口，本来就是他自己喜欢的，他自己做主了哈。所以扫罗他最大的问题啊，他的问题是什么？他不能够完全行在神的旨意里。你看他前面，他总是不能完全的顺服，要不就早献祭了。每一次他都是自作主张，然后就进食了，就他自己一拍脑门就决定了。所以他是一个非常相信自己的人，他是一个特别强大的一个己，在他的里面啊，他是非常相信他自己。他相信什么？他相信他自己的判断，他相信他自己的感觉，他也是完全顺着他的感觉而行。他非常的相信他自己的，就是他非常的相信他自己了。所以他的生命就是一个利己。靠己，然后听自己的，就说他就是随时他的自己，哎，这个好像挺好的，哎，就留下吧，就是随时他都有他自己的意思，他就是靠自己听自己的，然后呢，他还有什么？荣耀自己，你看啊，仗还没打完，仗没打完，他给自己立了纪念碑。这个刚刚打了完了仗，他就已经赶快跑到在那里立了纪念碑，纪念他的得胜啊！他就觉得是我带领人打的，我带领他那个我荣耀自己，这一个完完全全的一个己很强大的人呐、啊！啊，从利己到听己到，然后呢，他让撒母耳啊，这个地方好像没有哈，等一下我们再讲哈，所以他是一个完完全全这个己非常强大的。这样的一个生命，所以他不能完全顺服神的旨意，他动不动就按着自己的意思行了嘛，所以他不能一个强大的己生命啊。还有就是他相信人过于相信神，所以他也怕人，总是因为人说什么了，然后他怎么样，或者人少了，他总是很怕人，所以他相信人过于相信神哈。好。那是这个强大的己生命，其实它最大的问题，我认为扫罗最大的问题，它还是一个另外一个己，就是自我蒙蔽，就他完全不知道他的己，他不知道啊，什么我是利己的吗？啊，我听己，我相信自己，我自己做王是吗？他完全不认识他自己，就是完完全全在蒙蔽里面。我们说每次都说到这个蒙蔽的罪是最大的罪。它是最深的罪，最根源的罪，它完全拦阻我们成长。因为你根本就不知道自己有什么问题。我生命要成长吗？我需要吗？我需要改变吗？我有什么地方需要改变？我哪个地方信错了？我真的在信自己吗？他完全不知道哈。所以我们看他在15章20节，他说他跟扫罗、跟撒母耳，他开始高高兴兴的就跟扫罗说啊，跟撒母耳说，我听从了耶和华的命令啦，来报。然后还说，我实在听从了耶和华的命令。他认为他实在听从了耶和华的命令啊，他认识自己吗？他实在是哈，所以他扫罗最大的问题啊，还是这个自我蒙蔽啊，就是这个，这是我们的原罪啊。我们每个人都是，我们不知道，我们对罪是对自己的罪，真的是无知、无能、无感。我们不知道，最难的就是认识自己的问题啊。他还实在听从了，他认为他实在是不认识自己啊。所以蒙蔽是最深的罪哈，是最严重的罪。所以他其实呢，他没有悔改，他只有后悔。我们以前讲过，什么后悔和悔改有什么不一样？后悔有与悔改有什么不一样？比如说，你今天开车闯了红灯。然后你被罚了600块钱，你后悔了，对吗？你是因为对那个结果，你对那个结果后悔了。悔改是对我的生命悔改了，一个是对事情， 我后悔了，我被罚了600块钱。哎呀，这个事儿真的是糟糕，我后悔，我怎么做了这么个事儿啊？你后悔的是那个事情，你并不认识你自己的那个己生命。悔改是什么？哎呀，我是个偏行己路的人，我是个胆大妄为的人呐！哎呀，我怎么罪这么深啊？我的己太强大了，我竟然随随便便的。以前 Danny 上次说开车是什么？就是比较的，就是随心所欲吧。开车你知道吗？看手机啊，开车看手机啊。这个你要你只是后悔说哇被罚了400块钱啊什么？你只是后悔，你为了400块钱后悔，你并没有为自己的那个轻忽的那个生命悔改，为我们那个己呀、啊，就是我要听我自己的，我觉得舒服，我想看手机就看手机，还是你听你自己的呀？就是那个己嘛。那个己生命哈，所以悔改他没有悔改，他只有后悔，所以他跟撒母耳说，我有罪了，他是说我有罪了，然后他说虽然如此，求你在我百姓当中抬举我，他还要抬举他自己，他的罪就是他那个己嘛，他要荣耀自己嘛，他说我有罪了，他啥罪呀、啊？他有啥罪呀、啊？他不知道他啥罪呀、啊？还说你要来抬举我，他是利用撒母耳，利用这个人要来荣耀自己。你看他一辈子都在这个，在那个己里面打转哈，他不知道，他没有悔改，他对他的生命是完全不认识的，所以这个自我蒙蔽啊，真的是他的这个最深的这个罪，就是他不认识他自己啊。好，所以呢，我们来看一下哈，我们看一下就是这个顺服的这个问题啊。你看这一节其实有一个十五章，有一个全本圣经都非常重要的一段经文，就在这个十五章了。哪一段经文？我们看一下，就是这个经文：耶和华喜悦燔祭和平安祭，岂如喜悦人听从他的话呢？听命胜于献祭，顺从生于公羊的脂油。还有使徒行传，我们刚才读了大卫。所以我们看一下哈，我们这个部分看到什么叫属灵？我们老说，哎，我们追求啊，这个人特属灵，这个人很属灵。什么叫属灵？谁是合神心意的人？就是属灵，就是合神心意。那谁是合神心意？你怎么定义属灵？你说这个人乔安娜很属灵，啊，或者是谁属灵哈？我们怎么定义属灵？你怎么定义这个属灵哈？好，那我们看一下这个《使徒行传》的13章22节。刚才我们读过了，就是废了扫罗之后呢，就选立了大卫做他们的王，又为他做见证，说：“我寻得耶西的儿子大卫，他是合我心意的人，凡事要遵行我的旨意。”然后大卫呢，他遵行了神的旨意，按神的旨意服侍了他那一世的人，就睡了。还有我们刚刚读的，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就是我的弟兄姐妹和母亲了。耶稣说，他的粮食就是遵行父的旨意，哈。所以，怎么来定义属灵？谁是属灵的人？谁是合神心意的人？所以，这个十五章的这段经文，是从全本圣经来说，这段经文都是非常重要的。他在向我们启示，神启示他自己：我最喜欢什么？我最恨恶什么？我最喜欢的是什么？就是听命胜于献祭。我不要你给我做什么，我就要你听，你遵行，我就要你。这就是他最喜悦的，就遵行我的话，按我说的去做，就是按着我的话去遵行。这个就是上帝最喜悦的，而他最恨恶的罪呢，就是悖逆。所以他说，悖逆跟这个拜偶像啊，跟邪术啊，悖逆就是你按你自己的意思行。就是那个己，所以要想顺服，一定要舍己。所以神的判断与奖赏就在于我现在明白神的旨意而顺从。你如果是属灵人，每一天你都知道今天神的旨意是什么，而顺从，在凡事上知道神要做什么，神的旨意是什么。不是我的热心，我靠着自己，我一拍脑门，我一想，哎，我今天要去干嘛？我想干嘛？不是献祭，不是你要去做什么，是你要按着他的意思去行，顺服就是顺服，这就是属灵人。你 完全的明白他的旨意，完全的顺服，就以这个为标准，就是属灵，我们属灵哈。所以，上帝他的判断和奖赏，就是看你今天是不是在他的旨意里面，不是看你今天做了些什么，而是看你做的这个事情是他要你去做的吗？是他要你去做的吗？好，那这个最拦阻我们明白神的旨意和遵行神旨意的，就是我们的己嘛。你有你的意思嘛？你怎么会顺服他的旨意呢？对吗？嘉欣是这样吗？那你比扫罗好多了，你有反省啊，你认识自己啊。扫罗完全不知道自己是谁啊，他还觉得他自己遵行了神的旨意哈、啊。最拦阻我们遵行神旨意的，那就是我有我的意思嘛。那我干嘛要遵行你的嘞？扫罗的就这个问题啊，我想留下牛羊啊，就这么个事儿。就这么个事儿，然后上帝就说：“我厌弃你做王，后果就是非常的严重哈。”所以，我们生命当中有没有隐藏的强大的己生命？我就说扫罗之心啊，扫罗就代表这个强大的己生命哈，强大的己生命啊。我们这周哈。我们上一周就是舍己的评估嘛，我今天把那个表格带来了，大家带回家哈。我们从几个方面啊，刚才我说扫罗就是什么利己，对吗？利己的，然后靠自己的，然后呢听自己的，然后呢荣耀自己的，对吗？主要这几方面，然后我们对自己的生命哈，我们到时候我们对自己生命有一个评估，然后呢。我那表格打的是我们全教会的人哈，都在这儿哈。如果你觉得你不太熟悉、不太认识呢，你就写着不了解，你也不用写啊。我们在爱心里面，在爱心里面，我们给彼此打个分儿，1到10。比如说奎丽姐，她的不靠己，学会靠主了，你给她打个分儿，你说她是1到10嘛？说奎丽姐给她打 1到10，你打个8分。然后呢，可能其他的你觉得，哎，他好像这个地方稍微的弱一点啊，或者你就打哈，你就打一个爱心里面打哈，然后我们也在爱心里面看，然后爱心里面去打啊，是帮助我们认识自己啊。我说的最难的就是认识自己嘛，你不知道你自己到底是多有多荣耀自己，有多靠自己，你不知道的其实。我们等一下哈，所以我们到每年的8月份啊，我觉得特别有意思哦。前年还是去年8月份，我们当时是在讲那个突破的生命，我们就说给我们的灵里面来一个大扫除。每年8月份就是大扫除的这个体检，就给我们的灵里面体检一下，X 光照一照，来一下体检了，有没有什么肿瘤啊？有没有什么己呀？隐藏的那个扫罗之心，还有没有藏了什么东西哈？而且你要马上去对付哦，一定要那个有时间性的哦。上帝可是要我们，他有他的宽容忍耐，他是有他的时间性啊，你不能说拖着拖，不是的，要马上去对付哈。好，所以我们自我蒙蔽啊，这是我们的本性啊，原罪嘛，就是自我蒙蔽啊，所以我们是要请别人帮帮忙，真的是请别人帮帮忙啊，来看一看哈，然后我们带着祷告的心哈，然后呢，还有就是你把你自己的也写上去。就你那上面都有你的名字嘛，你自己给自己的分你也写上去，然后最后你给我，然后我会统一的做一个平均分，我比如说我全部加起来，然后除一个十或几，然后有一个平均分哈。但是我是想说，一定要安静，特别是查验自己的这个己啊，一定要非常的安静，一定要非常的安静哈。很多时候我自己都是在那个亲近神的时候就特别安静，就你放下一切的其他的思虑，然后听神的声音嘛。那我今天再说一下哈，其实亲近神和祷告是一个意思，都是与神交通，就这个意思。来到神面前，亲近神没有那么神秘啊，就是与神交通。只不过祷告呢比较容易让我们误解，好像就是说。祷告就是我来到神面前求啊求啊求啊，我们祷告容易这样子。其实祷告也是听嘛，对吧？36课一直讲的，祷告也是听啊。亲近神就是来到的神面前，特别重要的是凭着信来进到他面前，一定要有神的话。首先最重要的信什么？信他的爱。为什么我说你一定凭着相信他的爱来到他面前呢？因为我们来到父的面前，你要把心打开呀。 你跟他交通一定是打开心的嘛，对吗？你跟我说话的时候还掖掖藏藏的，咋个沟通法？你躲了一些东西啊？那你怎么样？人怎么样能够把心是打开的？你一定知道你是被爱的，你有安全感，你就愿意在他面前把心敞开了。所以我每一次来到父的面前，一定是带着信心，相信父的爱，来到的是爱你的父面前，然后我们的心打开，然后听。听精神很多时候是在听上帝，你借着信进入，然后圣灵会给你感动，他会给你感动，啊，可能让你知道，哎呀，怎么说那句话就是想要荣耀自己，哎，我这句话就是想荣耀自己，哎，啊，你可能突然发现，哎呀，我这个己很大哈。好，这个就是我们特别要查验的哈。比如说哈，我说那个听己啊，就是这个听己的这个生命啊，很多时候可能我们。生命当中，比如说，我知道有些父母哈，打着爱的名义来操控孩子，有的人是用钱来操控人，啊，有的人是为你好，以为你好为由，让你听他的，听，就是你听我的，然后我操控，我用一些东西来以这个名义，然后让别人就是要来听我的，这个就是那个听己。在神眼中是大恶，我一直说那个是大恶。我们不要以为这个我们说的那个几个几都是在神眼中很严重的，很严重的哈。就是我们来查验，一定要很安静。有的时候我们时候我们那个动机啊，就是那个己生命特别强大的时候，会有很多用很多幌子，用很多幌子。比如说为教会的好处，我要你听我的，我可以用一个旗号说这是为教会好，让你听我的。听听我的，所以就是我们要很小心啊，因为这个己呢，它很深，它是在我们的动机层面，动机是一个人最深的一个层面，灵里面那个层面了，所以一定要非常安静，你才能查验出来到底有什么己哈，到底有什么己，然后靠着神的恩典和话语来对付。好，那我们下面来看一个啊，这段经文里面呢，可能有人会问啊，上帝一开始就说，他后悔了。对吗？他选扫罗，他后悔了。然后呢，他又说他不后悔。我们来看一下15章的十节哈，他说：“我立扫罗为王，我后悔了，特别的忧伤哈，就特别的忧愁。”然后呢，撒母耳又说：“以色列的大能者必不至说谎，也不至后悔，因为他迥非世人，绝不后悔。”前面刚说完，神说我后悔了，然后他又说他不后悔。那神会后悔吗？你们觉得神会后悔吗？神会后悔吗？我们来看一下这段经文哈，其实神是借着撒母耳来启示他的心啊，就他的心哈。上帝他迥非世人，他跟我们人的后悔是不一样的，他跟人不一样，所以他的后悔跟我们的后悔就不一样，因为我们是做错事了嘛。然后你闯个红灯罚了400块钱，你后悔了，你做错事了，所以。被你后悔了，上帝是不会做错事的呀！上帝永远他的时间表、他的旨意、他的计划永远不会错，他有什么好后悔的？他是他的后悔跟我们不一样。那他这个地方他说我后悔了，这是什么意思呢？这个是表示神对扫罗不能够明白他的旨意，然后行在那个灭亡的道路上的一个难过、忧伤，然后他把这个忧伤呢给了撒母耳。所以撒母耳就特别的忧伤，撒母耳实际上是神把那个忧伤，我们并不生产什么忧伤，神把那个忧伤给了撒母耳，撒母耳就特别的忧伤啊，又祷告啊，又是哀愁啊，实际上是神的一个忧伤在里面。对于扫罗，他不能够完全顺服，然后走在了灭亡的道路上，他的一个心灵的一个忧伤哈。有的时候哈，我现在在想哈，有的时候。我有的时候看看一些事情，我就发现，哎，这个人他不能够饶恕别人，然后我就祷告祷告，如果还是看见他不能饶恕别人，我的心就开始忧伤了，我就说完蛋了，一定有不好的事要临到他了，我就知道了，一定会有了，因为说了你不饶恕，然后你知道后面发生什么，你就开始为他忧伤了，你又不能改变他。你又不能改变他，所以那种忧伤，后来我现在知道，那个忧伤是神的忧伤，在我们的心里， 你没有办法改变他，他就走在了灭亡的道路上了哈。所以就是这是神的忧伤哈。所以神借撒母耳显明他的心，他也借撒母耳来显明合神心意的领袖。所以呢，撒母耳就说：“把这个王带来，你们不是不杀吗？不杀这个亚甲王这些。然后这个亚甲王呢，他还说：‘诶，我苦难的日子大概要过去了。’然后这个王以为他自己就换了一个人哈，可能我苦难的日子啊。然后撒母耳就把他杀了嘛，就在。然后他是说在耶和华面前将亚甲杀死，什么意思？我是顺服神的旨意。”就是神的旨意，我在耶和华面前，我是完全的是顺服神的旨意，也就是一个合神心意的领袖，就是完全的顺服，完完全全顺服神的旨意哈。好，那么我们看一下这个亚甲啊，他对我们有什么提醒啊？对罪不要有侥幸心理，这个亚甲他有侥幸心理哦。他觉得好像我可以免于一死了，有的时候我们对罪有没有侥幸心理？觉得这个罪我可以不去对付，哎呀，这个事儿也没啥的，就混混吧，就是啊，你没觉得每一个罪都要去对付，因为上帝他是不以有罪为无罪，他绝不以有罪为无罪，也就是我们对罪。不要有像亚甲一样的侥幸的一种心理，一定要去对付它，一定要去对付它。好，不要轻忽每一个罪哈，一定，因为我们看罪的眼光和神不太一样，所以上帝一直借着这些经文，一直在启示他怎么看这个罪，灭尽啊，灭尽啊，他一直在向我们启示，因为我们的的确确我们不恨那些罪呀，但是上帝非常的恨恶那些罪。好，那我们下面看一个我们下面来看一个什么是神眼中的合一啊？因为最近也是有姐妹她，我们都会有些人问这个问题啊，就是关于合一问题。那我们会想啊，你看其实扫罗也说了，我认罪悔改了，然后我去敬拜神呐，你跟我一块儿回去吧，我去敬拜神哈。可是撒母耳从此以后再也没有见过他，完全一刀两断，不是衣袍撕碎了嘛？撕裂以后就断。那个好像一种预表性的，就是一个完全断裂了哈。那我有时候我们在想，那为什么不给扫罗一些悔改的机会啊？然后你在撒母耳，你可以牧养他呀，啊，对不对？你可以牧养他呀，你把他牧养起来呀。那为啥撒母耳就完全的断绝了，没有合一？撒母耳跟扫罗有合一吗？他们都是号称信徒啊，这什么献祭了，什么都是有神的人呐。他也是啊，他也是神的子民啊。那扫罗也是啊，他俩有没有合一？撒母耳就走掉了。所以，我们今天呢，特别来看一下神眼中的合一是什么？怎样合一啊？怎样合一？我们先来读一段经文，你帮我打一下。哎，等一下，好，我们一起来读《腓立比书》2章1到2节。所以在基督里，若有什么劝勉，爱心有什么安慰，圣灵有什么交通，心中有什么慈悲怜悯，你们就要意念相同，爱心相同，有一样的心思，有一样的意念，使我的喜乐可以满足。好，那在基督里，若有什么，那英文呢，就是 being united with Christ，就是与基督联合，就是在基督里。与基督联合哈，然后有一个mind，然后它是 in spirit，你们的合一是在 spirit 里头，在灵里的合一是在基督里的合一，所以上帝说的合一是在基督里的合一，being united with Christ 哈。那什么是在基督里？什么是在叫与基督联合？什么叫与在基督里？就是其实我们一直说了好多遍了，《加拉太书》2章20节，我现在已经我与主同钉十字架，如今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就叫在基督里与基督联合。你已经活着不是你了，基督在你的里面，你在基督的里面，就是在基督里。那么，然后他说我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他是爱我，为我舍己。也就是说，当我们相信基督所有的话，我们相信 他的话的时候，你就得了他的眼光，你就得了他的心肠。我们他的所愿就是我的所愿，他的所思就是我的所思，他的 mind 就是我的 mind，他想要的就是我想要的了。因为你已经信了他的话的时候，我们就得了他的灵，得了他的生命，得了他的所愿、所思、所感。他的那个所感哈，那个就叫在基督里，就是与基督联合，就是我信他的全备的话。我就得了他的生命，我就在基督里活着的。你的愿望不是你的愿望，是基督的愿望了。你活着的就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的哈。也就是什么呢？也就是我们的信念系统，我们老我的所有的信念系统全部拆毁。你所有的观，什么儿女观了、金钱观了、价值观啊、人生观啊、世界观啊，所有的，你现在是信了基督的话了。他怎么说，我就怎么信，而我以前的那些全部拆毁，我现在恢复所有的。因为36课刚好在上这个基督里的思想体系嘛，在神里的思想体系，我们所有的观，就你人生观、价值观，你所有的观全部拆毁，全部信他的话。他说你是谁，你就是谁；他说怎么样过这个夫妻生活，你就怎么样过夫妻生活。他怎么说教养孩子，那你就怎么样教养孩子啊。他说怎么花钱，就怎么花钱，就是你的观、金钱观，全都是按着神怎么说哈。好，那这个我们的合一，首先我们是在基督里的合一哈，也就是说我与基督同一个所愿、所思、所感了，同一个 mind 了，你也与基督联合。然后我们就在基督里合一了，对吗？因为这个人间原罪，什么叫原罪呢？原罪就是偏行己路嘛。我有我的想法，我想干我的，所以人间是没有合一的呀。我们今天有80个，今天有20个人的话，我们就有20种想法。啊，可以说啊，我们不是完全合一的。你哪些地方你已经与基督合一了？那个地方我也与基督合一了，那咱俩就合一了，对吗？我们是在基督里的合一，我们跟基督一样了嘛。然后，所以合一不是我硬要跟你合一，是你跟基督合一，我跟基督合一，我俩才能在基督里合一，我们俩才能一样哈。所以呢，好，所以圣经里面说，信与不信不能同父一轭。也就是说，我们上一次讲到哈，你的信念，就你那个底层逻辑，你人生中的那个信念，它是作为你判断一切的依据。对吗？然后，所以他会决定你的判断，你信的，是决定了你的判断，然后决定你的反应，决定你的感动，然后决定了你的选择，决定你的行为，然后决定了我们的命运啊。所以，我们的信念如果不一样的话，我们是很难，我们是不能合一的，对吗？比如说哈，比如说约拿丹，他信什么？他信胜败跟人数没关系，对吧？这是他的信念，所以他以这个信念去判断那些环境了。他得出一个结论说：“我可以杀敌。”扫罗不相信，扫罗相信什么呢？扫罗相信胜败跟人数有关系，扫罗相信胜败跟人数是有关系的，所以他的判断，他就说：“现在我不能杀敌，因为我们才600个人，我们怎么能杀敌呢？”所以他们两个信念不一样，所以他的判断就不一样，他的选择就不一样。他的行为就不一样，所以信与不信不能同父一轭。就你们信的是不一样的，约拿丹和扫罗是没有办法合一的。就在这个杀不杀敌的事，他没有办法合一，他们信念不一样啊。一个相信人数没关系，一个相信人数有关系，那你们的选择和判断完全是不一样的，他们不可能做出同样的选择。扫罗就不可能去杀敌的，约拿丹就去杀敌了。所以信与不信不能同父一轭哈。就是你信念还不一致的时候，你是没有办法合一的。所以扫罗和约拿丹在这件事上是不可能合一的，他们不可能合一啊。再比如哈，同样是基督徒的夫妻，同样是基督徒的夫妻，可能丈夫他相信钱越多越好，就他的金钱观还没有被拆毁。他还在相信钱越多越好，那妻子呢？她相信说遵行神的旨意就是好，所以他们两个好的这个定义不一样，相信不一样，信念不一样。那你说他们两个人，一个是要十一奉献的，一个肯定是 就不能十一奉献了。你觉得他们两个能做出同样的决定吗？他们俩是不，即便我的夫妻，当他们在某些观念上、信念上不一致的时候，他也是不能合一的，对吗？或者你说，那妻子要顺服丈夫，好，你顺服丈夫，你说我跟他合一，上帝不是说了吗？我们要合一。那你好，你顺服你的丈夫合一，那个合一不叫在基督里的合一，那个叫基督以外的合一，在神的眼中是你们合一在抵挡神，在神的眼中可能是你们合一在抵挡他，不是基督里的合一。所以这几个字是最重要的，是在基督里你才能合一，你否则你是合一来抵挡他，没有你神眼中那个合一不是神要的合一。你说我顺服他，我就这样了。那个合一可能是合，在神眼中可能是合一在抵挡他的话语啊。所以呢，并不是我们同样的看了一本圣经，同样听了一些讲一样的信念的。有些人信了，有些人还没。比如说哈，你说那个撒母耳，他有一卸任的演讲，对不对？撒母耳以前我们讲卸任演讲，他那个卸任演讲说的是什么？就是说胜败跟那个没关系，是耶和华要让我们得胜，我们就得胜了，对吗？他那个整个撒母耳讲的那一篇那个卸任的那一篇，就是耶和华使我们得胜啊，你敬畏他，他就会让我们四境平安。那个他这个演讲，扫罗听了吧？约听叫什么？约拿丹也听见了，但是谁信了？约拿丹信了，扫罗没有信。所以同样啊，我们都在同样的听一篇讲道，我们同样读一本圣经，并不表示我们的信念是一样的。有些还没有拆毁，有些人已经拆毁了。所以合一是在基督里的合一，人靠自己无法合一，因为你不能改变另一个人的信念。约拿丹能改变扫罗的信念吗？撒母耳能改变扫罗吗？他不能改变啊，所以他们两个的信念是不一样的，所以人靠自己是不能合一的。你最多只是说我跟基督合一，他跟基督合一才能成为，所以人靠自己是无法合一的，因为你不能改变另一个人的信念，你不知道他信了没有，你也没办法。那撒母耳已经说了无数次了，哎呦，顺服啊！哎，扫罗听进去了没有？这多少次了？没有办法的，这个是没有办法。人靠自己是无法合一，因为你不能改变另外一个人，连撒母耳都不能改变他哈。所以合一是一个目标，它是信心的果子。就当我的信念，我是跟基督，我全辈的信了，然后你也全辈的信了，我们都信了多少，我们在哪些地方就能合一多少。它是一个果子，它不是一个运动。所以现在有一些教会搞什么合一运动，就硬要合一，我们硬要一致哈。你信念不同，不可能的，顶多你们一致，也可能你们那叫基督以外的合一。可能，因为他还没有信嘛。你实质上你没有信的话，你是不可能合一的。所以合一不是运动哈，也不是意志的产物。说我一定要跟他合一，咋个合一？你信钱越多越好，他信的是行神的旨意越好，你俩咋合一？你俩怎么？我们每天在家里边多少争吵，就是因为信念不同。我们家里面，你不要说教会的了，你自己家里边。他有多少合一？每天多少吃面条、吃米饭都合一不了。你不要说，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他的信念，底层逻辑决定了你的判断哈。所以合一不是运动，也不是意志的产物，不是说我们要合一就合一得了的。合一是彰显神的能力和荣耀，人根本无法合一。原罪让我们每个人都偏行己路，你有你的看法，他有他的看法。我们不可能靠自己合一，是上帝在彰显他的大能，说我能让这些偏行己路的这么多人能合一，那是神的大能。他怎么做？让我们都跟他合一，于是我们就都合一了。所以合一不是靠自己的，合一是上帝他的能力和荣耀的彰显，他在做，所以他定了合一的途径。上帝来定这个合一的途径，人靠自己是没有办法合一的。我们来读一下以弗所书4章13节和14节，一起来。 只等到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认识神的儿子，得以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使我们不再做小孩子，中了人的诡计和欺骗的法术，被一切异教之风摇动，飘来飘去，就随从各样的异端。好，合一的基础，合一的途径，上帝告诉我们是什么？等到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等，所以说明我们现在是在这个合一的一个过程当中，是有一个合一是一个目标，合一。那它途径呢？途径就是在真道上同归于一，也就是说，我们对全备的真理，你认识全备的真理，你也真的都信了。就这个意思，我们在真道上，你有全备的真理，然后你也真信了，他也有全备的真理，他也真信了，我们才能合一的。你光跟基督联合，他不跟基督联合，你也没法跟他合一的嘛，没法合一哈。所以呢，在真道上合一是合一的基础，也是上帝定的合一的之法之途径，就是我们在真理上面。所以你越要合一，越不能在真理上妥协，就是你信的对还是不对，全备不还是不全备，就是合一的基础，对吗？合一的基础，反而越看重合一，越对全备真理认真。你越要合一，越不能在真理上妥协，你越不能在真理上妥协，因为如果你都信的，你信都信错了，怎么合一？那就是在基督以外的合一了。你说我们都信的都是我们俩还是合一的，但那是基督以外的合一，只有是在全备的真理上的合一，那个才是基督里面的合一哈。好，那所以我们的合一是在真道上合一，不断的，上帝正在我们生命中正在做什么呢？就在拆毁，这个过程是在拆毁，现在的过程啊。就是上帝在带领我们，他不断的拆毁我们的那些错误的信念，不断拆毁，然后再建造。所以我们要查验我们的人生观有没有跟基督的人生观合一，我有没有在金钱观、我的儿女观全方位的在真道上，我跟基督是否合一哈？所以合一是一个。我们的果子啊，是你的全辈的信心结出的果子。你信了，他也信了，你是一个自然而然就跟他的，不是我要跟他合一，不是人为啊，不是人为。所以我们下一看一下哈，我们如何面对与我观点不同的弟兄姐妹？你像，因为最近老有人问我啊，这个派呀、啊，那个派呀、啊，就觉得很困惑啊，怎么那么多的派别呀、啊？我们如何面对与我的神学观不同的弟兄姐妹哈？首先第一个，不能人为，你别想靠自己来做合一哈，这不是你靠自己能够合一的，不能够人为啊！你人为的合一，很可能是在基督以外的，很可能是你妥协了真理了，在基督以外的，所以我们还是在真理上面。的合一哈，比如说哈，我们相信人能够信主是上帝神恩独作说，完完全全是神的恩典和拣选，这个人才能信。但是有些宗派，有些人他会觉得说，不，这个人信主是他决定的，是他决定的，他决定信。那我们现在是相信，不是他决定的，是神恩独作。神的恩典临到他，使他能相信。这两个相信的不一样，你两个信念是不一样的。那这两个信念不一样的时候，他会决定我们在传福音的过程当中，你是更多面对神，还是更多面对人。如果你觉得是人决定的，你就会跟他说呀，你会叫啊，你信哪、啊？你信哪、啊？你决定啊？这个，如果你知道是上帝使他信的，你会更多祷告的，你会更多来到神面前。你看你的行为是不一样的，因为你的信念不一样，所以就不能合一，这个地方就不能合一了哈。这个信念不同，所以不能人为的来做这个合一。第二个，我们能做什么呢？我们只能查 查验自己是否信的全备和是否真信。你能做什么？你不能改变任何人，你只能查验你是不是在基督里。我们只能说我是不是在基督里，那我们就是查验我是不是对基督的话语有全备的信，和我是不是真的信，我是不是真的信哈？那这个就是我们能做的。好，所以不要用争论的方式来做合一，不是的，你是不可能改变他的信念的，所以争论是没有用的。没有用的。扫罗萨摩尔能改变扫罗吗？能吗？你觉得跟他都说了无数次了，多少次了，扫罗改了他的信念没有？这个信念不是我们的能力范围了，我们怎么能改变一个人的信念系统呢？这个是上帝自己有环境来拆毁，然后再跟他说话，然后再给他信心，都是神的作为嘛。所以不要用争论的方式哈，因为你不能够用争论改变任何人。改变人的事情不是我，不是我们的，是在我们能力范围之外哈。你不要想改变任何人，你改变不了任何人哈。但是我们可以查验，我们多听，然后这个人说是人决定的，然后那这个改革宗说是神恩独做的，那到底是什么？那你都多听嘛，你听听看，你自己再去查考圣经，你再考查考圣经哈。那么。如果你觉得你的是对的，如果你觉得就是神恩独作，我也查考圣经了，我自己也从神得着启示，这个信主就是神恩独作，不是这个人决定的，是神的恩典临到他。那如果你相信这个就是真理，如果我们相信的就是真理的话，那我们如何去我顺便讲一句哈，就是我自己哈，我是这样想的。我听到20年了，我听了很多的道，当我现在再去听到的时候，我觉得绝大部分的道，我现在觉得哈，是他的不是说有什么问题，而是他的深度不够，还有全备性不够，就是你现在你就就不会摇动了。以前我们在神学院的时候，第一堂课，神学院的第一堂课，老师说圣经使我们站得稳，历史使我们看得远，神学使我们扎得深。你扎得深了，你那个树就不容易摇动了，你就不容易摇动了。所以我们会有一个神学的培训哈，小组长的这个神学学习啊，我觉得很重要啊。那个深度，你慢慢的就知道了，那个对真理的那个认识深度，你要医治一个人他有病，那你医生一定是看这个人的问题，他那个根儿在哪里。你要医治一个人，你一定要知道他病那个根儿在哪里。所以呢，其实道的不同就是在对罪的认识的深度上有不一样，对罪那个根儿，那个根，那个罪那个根源在哪里啊，那个根源在哪里。还有就是它的全备性啊，其实道的它的不同的地方其实就是在深度。我自己的理解啊，深度和全备性，我觉得大部分的讲道的深度都不够，我自己的领受是这样的啊。所以它不能医治人，很多时候人听了以后他没有办法得医治，因为没有到他那个根儿，没有根治他的有一些问题啊，他那个根没有达到。好，那这个是我们，这个是，等一下，好，第三个就是我们是可以与其他教会的，跟我们可能他的观点不太一样的，他就认为信主就是人决定的，我们是可以与谦卑人讨论的，就是你跟谁可以讨论，就是你看他是不是谦卑人，如果他是一个要争论一定要证明自己是对的，那你就不要跟他讨论了。我们只跟谦卑人讨论，因为他那个没有能听的耳朵，说什么都进不去的，所以我们可以跟观点不同的谦卑人讨论哈。首先的一个条件就是他是一个有能听的耳，你可能可以给他推荐一些，你说我听到的就是神恩独作，你可以推荐一些信息啊，那他一定是愿意听的人嘛，你才推荐给他。如果他是要证明他是对的，你就不用再多说什么了，因为他不会听得进去的。好，最后其实就是一个最后的原则呢，就是当我们遇到了观点不同的弟兄姐妹的时候呢，不强求，不妥协。 讲祷告交托，你不要强求，你不可能合一的，扫罗和撒母耳是不可能合一的，你求也没用，你硬来不是那个，那不是神要的合一。然后特别是你也不要妥协，如果你觉得你信的确实这个地方就是真，而他那个信的有不足的地方你也不要妥协，因为这个很重要，我们是在真道上合一，否则你妥协了以后你们俩就不在基督里合一了，你们在基督外头合一去了还有就是如果你真的知道自己所认识的很相信的是全备的真理，不管是可能不一定完全全备，但是你相信有一些真理是真理，那我们要积极的传讲。然后呢对别人不接受呢，那就是祷告交托，因为我们就是不要人为，你就说不是人为，不要硬做合一，不要硬做合一哈。好，那这个就是我们今天的信息哈，我们看一下思考与操练。你怎么认识属灵？怎样的人是属灵的？你会在凡事上查验神的美意，并定义顺服神的带领与时间表吗？我就说，我以前也没有定义顺服神的带领啊，就说看什么事儿了。像买车这种事儿，我以前不会要定义顺服神的带领和时间表，我以前不会的。我就觉得，哎，我买车了嘛，那我就去看看。但这一次，我是定义顺服神的时间表。然后就经历了神的带领啊，他是说你定义寻求你就知道了，他就会把他的旨意向你显明。定义寻求，定义顺服是非常重要的哈，他会向你显明那个是不是他的旨意哈。在你生命中是否还有隐藏的扫罗之心啊？利己、靠己、听己、要己、自我蒙蔽，还有没有什么蒙蔽的地方？你是怎么认识合一的？你认为合一的基础是什么？靠人自己能合一吗？你为众教会的合一能做什么？好，这个就是我们今天的思考的问题哈，然后我们今天的经文呢，就是这节我们都非常熟悉的哈，也是整本圣经里面非常重要的一节经文。我们一起来，撒母耳说：“耶和华喜悦燔祭和平安祭，岂如喜悦人听从他的话呢？听命胜于献祭。”顺从胜于公羊的脂油。我们再读一遍：耶和华喜悦燔祭和平安祭，岂如喜悦人听从他的话呢？听命胜于献祭，顺从胜于公羊的脂油。好，那我们一起。